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讲论有关旧约的礼仪。
我知道你有时会觉得研读这些律法很枯燥，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能思想它，更好好的遵行它，那么神的祝福必然会临到你的生命中。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要继续为我们查考旧约，分享《利未记》这卷书中关于个人方面的条例。圣经吩咐我们要将身体献上给神当作活祭，我们也知道信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在这次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教我们，圣经提醒我们怎么样保持身体卫生，以及有什么特别的要遵守的条例。好，现在开始今天的圣经研读，我们看利未记第十一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从中得着属灵的造就。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收到了您的来信，希望我们经常能保持联系，在主里互相激励。请您把信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今天呢，我们要查考利未记的第十一章。进入利未记第十一章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申命记第28章的头几节经文。因为我们读了旧约律法的时候呢，往往觉得有点不耐烦，我们想，哎呀，真希望能够跳过这一段，真的需要读这一段吗？我们不是在神的恩典中，不是活在恩典时代吗？但实际上我们必须知道，神在这里为我们定下了一些关于属灵的法则。神已经宣告有关他的律法的事，在申命记第28章这里，神宣告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并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所以神已经赐给我们某些属灵的律法，如果我们遵守这些律法，我们就蒙福。可是如果你把申命记第28章看完的话，就会发现，如果你离弃了神的律法，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如果你企图忽视神的律法，那么就如第15节所说的，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等等，这一切的咒诅都要临到你。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八节记载，摩西死后，耶和华给约书亚一个托付，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如果你谨守遵行这律法书，如果你昼夜思想它，那么神就会使你的道路亨通，凡事顺利。大卫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一到第三节也宣告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知道你有时候会觉得研读这些律法很枯燥，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能昼夜思想它，更好好的遵行它，那么神的祝福必然临到你的生命中。以色列子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们以为他们有了律法呢，就可以被称义了。但保罗说，单单拥有律法是不够的，只有遵行律法才能给人带来祝福。好了，我们现在回到利未记第十一章去。我们在第十一章这里呢，看到耶和华讲到什么食物他们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对我来说呢，这说明神很注重你跟我的健康。如果神今天对我们说话，我深信他一定会讲到许多有关垃圾食物的事。他会留意你的饮食，因为你不可以吃了一大堆的垃圾食物之后又要求他给你一个强壮的身体。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以前呢，他们上完了晚上的查经课程之后呢，经常在回家的途中去买冰淇淋、巧克力啊、糖浆啊、奶油啊等等。然后呢，有个伙伴会问呢，哎，谁来替我们感谢神呢？史密斯牧师说，哎呀，你们不能求神为这种食物来祝福啊，这些食物对你们的健康没有好处的。你明明知道对身体不好啊，吃吧，那么后果就自己承担，不要要求神祝福这些食物吧。其实呢，神注重我们的饮食，他允许我们吃好的、健康的、使人健壮的食物。神所禁止的食物都是因为他们影响健康，所以呢，不允许以色列子民吃。在新约时代，圣经说凡事都可行，可是保罗说，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必须的。彼得曾看见一块布从天上坠下来，里面呢有各样洁净的与不洁净的东西。主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很多人就把这段经文当作是神开的绿灯，允许他们吃任何东西。啊，我可以吃熏肉啊、火腿啊、猪排啊等等，因为神说我所洁净的不可称它为不洁。神在这里并不是说猪肉，他乃是说到外邦人，他要跟彼得解决有关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因为神要呼召他到外邦人当中 去传福音。然而我相信保罗是比较开放的犹太人，他很可能吃过猪排啊，和一切摆在他面前的食物，因为他说，凡摆在你们面前的食物，只管存着感恩的心吃，不要发问。不过这里呢，并不是指猪肉，只是不要问，这食品是不是献过给外邦偶像的啊？如果他们回答说，是的，而你吃下了，你和他们的良心就都不安。但是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所以我相信在新约里面呢，主允许外邦人吃犹太人所不许吃的食物。论到外邦教会与律法的关系，这时候呢，彼得说，为什么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因此他们确实提到一件事，就是不要吃勒死的牲畜和血，也不要吃祭拜过偶像的食物。只是他们没有提到神在利未记这里赐给以色列人的整个食物清单。我们查考利未记第11章的时候就发现，神说到哪些牲畜是他们可以吃的，所以呢，神赐下一个基本的原则。利未记第11章第3节说，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然后就给了一些例子，说明哪些牲畜是不准吃的，因为他们不符合这三个条件，就是那些牲畜的蹄要分为两半，还有能倒嚼反刍的。利未记第11章的第4到第6节说，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有一次啊，有个人告诉我，他们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这段经文而不相信神了，也不相信圣经。因为这段经文说兔子呢是倒嚼反刍的，这位朋友说，哎，兔子并不是反刍动物啊，所以他说，如果圣经确实是神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说兔子是倒嚼的。其实呢，这个动物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anabas， 那么那是哪一种动物呢？我并不清楚，但是英文钦定本圣经的译者认为呢，那可能就是兔子吧，所以就翻译成为兔子。实际上呢，这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有趣的是，最近科学家发现呢，兔子呢确实是倒嚼的。这位朋友为了不是问题的问题而放弃了他的信仰，这实在是很可悲。按利未记第11章所记载的条例，猪也是不可以吃的。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了，猪肉对健康是有危害的。当然吃野兔子则有时候可能染上黄热病，野兔呢是黄热病的带菌体。如果你吃野兔要特别小心啊，因为野兔呢会使你染上黄热病的这种危险。至于猪肉呢，我们知道如果要吃猪肉就要把它煮熟，你绝不可以在餐馆里叫一份生的或者是半生的猪排，因为生猪肉里有许多的旋毛虫，一种寄生虫，所以你一定要把猪肉煮熟，把所有的寄生虫都杀死，这样呢你就会吃到煮死的寄生虫，而不是吃的还没有煮死的生的寄生虫。所以呢，把猪肉煮熟是很重要的，不然呢，你的健康就可能有危险。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吃了半生不熟的猪肉而生了重病，所以我们看到神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干脆就规定不可以吃猪肉，而不教导他们怎么样去烹饪， 也没有吩咐他们必须煮熟煮透才可以吃。然后呢，就神讲到水中的可食的活物，他给了一些全面性的基本原则，也嘱咐他们哪些事不能做。但基本上来说呢，第九节就说明了一切。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是利未记第11章的第9和第10节。这里的意思是说，有某些特别种类的鱼是不可以吃的。当然我们知道贝壳类的水产在一年中有几个月是有致命的毒素。神定下这些关于水中活物的法则呢，目的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现在我们对这些水中的活物了有了更深的认识了，就可以吃它们了。只要你知道哪几个月可以去收集牡蛎，哪几个月呢不可以去收集它们，你就可以安全的喝牡蛎浓汤了。利未记第11章的12节说，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接下来呢，神开始讲到哪些鸟类是不可以吃的。你不可以吃雕、鸵鸟、海狗雕、鹞鹰、乌鸦、猫头鹰、浩鸟、夜鹰或其类、小鹰、鸬鹚、鹰、天鹅、鹈鹕、秃雕、鹳、鹭鸶、蝙蝠等等。这一类的食物啊，不会引起我兴趣的，因为我是从来也不曾想过要去吃它们。所以呢，这一部分条例我不会特别去留意。利未记第11章的21节，只是有翅膀有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这就是说你可以吃蝗虫，施洗约翰就是吃蝗虫和野蜜。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吃甲虫。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尝试吃一吃蚱蜢。利未记第11章的23和24节，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在这里呢，神定下了有关不洁净的条例，凡触摸死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等等。而且呢，神也教导你怎么样洁净等等。事实上很多条例是在说摸死尸后呢要怎么样洗涤洁净自己和照顾自己。神在教导我们一些好的卫生习惯。利未记第11章46节继续说，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有趣的是，在每一章的结束都会把那章做个总结，所以第46节呢就是把神所说的这些条例做了个总结。利未记第11章46和47节，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我留意到在这里呢，老鼠、蜥蜴、蜗牛、鼹鼠还有鼠鼠都在被禁止的清单中。所以呢，爱吃蜗牛的美食家呀，你要知道也许你不吃蜗牛会更健康一些。好了，进入利未记第12章，耶和华讲到妇人生孩子的条例。利未记第12章第1到第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 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这是作为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所以呢，生产后又洁净了的妇人要献上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祭，以及呢赎罪祭。利未记第12章的第7和第8节，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有趣的是，耶稣降生之后，玛利亚和约瑟带了2只斑鸠到圣殿去进行洁净礼，这就表明啊，他们的家境是穷困的，他们不是富有的，他们拿不出羊羔，他们是穷人，买不起一只绵羊来献祭。可是穷人呢，可以带2只斑鸠去献祭，所以呢，玛利亚带了2只斑鸠来行洁净之礼，这表示玛利亚和约瑟都是穷苦人家。利未记第13章讲到祭司要怎么样查看麻风病，一旦确诊是这种令人厌恶的疾病，就得把麻风病者隔离开来。59节说，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麻布衣服上、筋上、尾上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可以定为洁净的或是不洁净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将继续研读第13章的内容，请您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
圣经多处提醒我们，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愿意医治他的创造物，所以我们不必怀疑神到底会不会把我们从肉体的疾病中释放出来。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为您带来上帝的祝福，请预备您的心来领受。姐妹，如果您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请给查克老师写信，他乐意在属灵上给你指教。下次查克老师将谈论圣经对于麻风病的处理条例。麻风病是一种皮肤病啊，但也象征着罪。好，现在请听查克老师给您祝福。
Thank you.
愿你为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善事上都富足。愿主使你与他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之中，让你更敏锐地晓得主的同在，主的能力能庇护你。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